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重述耶稣的生平事迹和教诲，为的是要显明他对人类历史的巨大震撼。他的话充满了能力、目的和深刻的意义。他的一生、他的死和他奇妙的从死里复活，给人类历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光芒。这是真实的历史，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很多年以前，一位跟耶稣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医生，记录下耶稣所到之处发生的独特而神奇的事。这名医生名叫路加。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又有一次，耶稣正向门徒述说上帝的奥秘。
天地消失，就比废除律法的一点一滴要容易。我告诉你们，有许多先知和君王希望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希望听到你们所听到的，却没有听见。
一位宗教官员坐在人群中，想要试探耶稣。他问：应当怎么做才能得到永生？
我们应当做什么呢？
律法怎么说呢？你怎么解释呢？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并要爱邻居如同自己。
你说的对，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
律法师知道耶稣回答得好，但是人群中仍然有人向耶稣挑战。
谁是我的邻居？
不是那些兵士。
该撒王呢？
耶稣知道人通常不喜欢不同于自己的人，所以耶稣就用当时人们很熟悉的情况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荒凉沙漠路上，旅客经常会遇到危险，因为有土匪常常在那里出没。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遭到强盗的袭击，他们剥去了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恰巧一位祭司路过，他看见那个被劫的人，就从另一边绕了过去。又有一位利未人来到这里，看见那个被劫的人，也从另一边绕了过去。唯有一位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他看见被劫之人，心里充满了怜悯。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不可能！
一位撒玛利亚人，你一直开玩笑。
为什么异教徒要帮助犹太人？
他走上前去，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旅店去照顾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嘱咐他照顾被劫的人。他对店主说：此外所需费用，我回来后必将奉还。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人的行为像被劫的人的邻居呢？
解救他的人。
耶稣对着他们微笑，并且说：去照样做吧。耶稣经过耶利哥城，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在路上遇到一群群来过节的人， 很多人问耶稣，怎样才能使罪得赦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
主啊，带领我们走上你的路。
我的主和老师，救救我吧。
有一位住在耶利哥城，富有又贪财的税吏，名叫撒该，他渴望见到耶稣，但是因为身材矮小，在人群中看不着，因此他就爬上路边的桑树。耶稣在树下停下来，并且往上看。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
我的家里？谁会愿意住在他家里呢？
撒该怎么认识耶稣？
撒该兴奋地从树上下来，欢迎耶稣到他的家。人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当时的税吏常常欺压自己的同胞，任何人都不愿意和这些罗马人的帮凶在一起，但是耶稣却肯到他家里去，这使撒该大受感动。
听我说，我把我的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我不相信一个税吏交还他收到的税金，不可能。
今天救恩来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找和拯救沦丧的人。
耶稣知道在耶路撒冷他将会遇到什么，于是就私下和门徒谈将要发生的事。
听我说，我们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先知所写的一切关于人子的事都将实现，他将被交给外邦人，他们将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他将遭到鞭打和杀害，但是第三日他要复活。
耶稣预言他将受难死亡，并从死里复活。他讲的时候，门徒们并没有完全明白，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亲眼看到耶稣医治瞎眼的乞丐，把邪灵从污鬼附身的小孩身上赶出，医治驼背的妇人。他们惊讶地看到耶稣把救恩赐给所有寻求他的人，包括被社会所遗弃的人。他的应许在今天仍然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做自己的救主，我们就能确定自己有永生。我们先前对他的教诲和医治不明白的地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第三天他却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所做的一切完全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愿意邀请基督进入你的生命，当我祷告的时候，请你出声或默默地做这样的祷告：主耶稣，我需要你，感谢你为赎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永远记住他奇妙的应许：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或舍弃你们，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新布伦瑞克省圣约翰市的一个黑人组织最近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呼吁，要求女王为1785年发布的一项法令向当地的黑人道歉。225年前，英国国王颁布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成为了圣约翰市建市的法律依据。但也正是这项法令，虽然给了白人保皇者自由公民的权利，但却没有把相同的权利给予黑人保皇者。黑人在城市内自由居住和谋生计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然而，正是这些黑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站在英国一边，为英王乔治三世打仗，而英国王室也答应过给这些黑人自由公民的权利。大卫·彼得斯是圣约翰市一个名为普鲁德的黑人文化组织的创始者。
There was no segregation on the commitment. The commitment offered the head of each household a minimum of 50 acres of land per head.
彼得斯说，在英王的承诺中是没有这种隔离政策的。英王承诺给每个家庭的家长至少50公顷的土地，给每个家庭成员50公顷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英国方面承诺在两年时间内为每个家庭提供充分的生活物资和生产工具，以开发这些土地。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军队为了征召黑人为他们打仗，就承诺给黑人士兵一些相应的权利和物质利益。战争失败后，这些黑人保皇者逃到了圣约翰市，但这时英国方面却不履行先前的承诺了，强加给他们的是种族隔离制度。
There were so many thousands that landed here at one time. There were 3,500 blacks alone, plus other thousands of loyalists. The city was not.
彼得斯说，当时有一段时间，成千上万的保皇分子都逃到这个地方，光是黑人就有3500人。当时这个城市还没有准备好迎接那么多人。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刚刚打完七年战争，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败，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些保皇分子逃到圣约翰市都一年半两年了，但仍然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到了1785年，好不容易盼到英王的法令，但法令却说黑人不能自由在这个城市居住，除非他们重新成为黑奴和仆人。彼得斯介绍说，1785年的那个法令当时是由圣约翰市市长和市议会共同起草的，但最后是由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批准的。从1785年到现在，已经225年过去了，圣约翰市正在庆祝建市225周年，但彼得斯说他根本没有心情庆祝。
But what the city is celebrating right now is the charter, the original St. John Charter of 1785.
彼得斯说，圣约翰市现在庆祝的是建市法令通过225周年，但我却无法庆祝这个原先法令的颁布。除非有人向我道歉说，在法令中不应该有对黑人的歧视政策。彼得斯先要求市议会写一封信，说明他们了解黑人对圣约翰市和新布伦瑞克省做出的贡献，并指出市议会无法就法令道歉，因为那是一份经过英国王室批准的文件。接着，彼得斯就给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写信，要求英国女王就1785年颁布的法令向圣约翰市的黑人社区道歉。对此，伊丽莎白女王写了回信，她在信中说，对于这件事情，女王不应该进行干涉，其理由是，按照宪法主权，英王通过加拿大总督在加拿大总理和各部部长的帮助下管理加拿大，因此，这项呼吁应该向加拿大总督提出，而不是向英国女王提出。为此，伊丽莎白女王把彼得斯的信转交给了加拿大总督。但到目前为止，加拿大总督还没有给彼得斯任何答复。
I've heard nothing from Rideau Hall, and this letter is dated from the Queen, the 13th of August.
彼得斯说，我没有从加拿大总督官邸得到任何消息。英国女王写这封信的日期是8月13日，但现在已经是10月底了。要求英国女王为发生在225年前的事情道歉，彼得斯的执着精神令人感动。彼得斯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1785年通过的那个法令是对当地黑人的极大侮辱。他现在坚持要英国女王道歉，主要是为了讨个说法。他认为有关方面应该有承认错误的勇气，而且道歉在什么时候都不晚。
They're celebrating a charter that slapped my people right in the face. I can't celebrate this charter with them.
彼得斯说，他们庆祝的是圣约翰式的建士法令，但这个法令对当地黑人来说就像是狠狠的一记耳光。如果没有人对此道歉，我永远无法庆祝这个法令的通过。
伊拉克轮椅，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我热爱《琼尼之友》事工机构的工作，在这里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志同道合的同伴们一起服侍，就像在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机构里工作的好朋友一样。今年早些时候，我看了一段有关伊拉克北部一个难民营的视频，撒玛利亚人钱包机构正在那里服务。摄影师站在营地上方的一座小山丘上，随着他的相机慢慢平移营地，您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帐篷，看起来像是有1000个帐篷或者更多。当我看到孩子们在帐篷之间的泥土地上嬉戏时，我一直在想，主啊，这个营地是如此之大，当中可能有数百名残疾人，其中可能还有数十名残疾儿童，他们的处境如何呢？他们能得到帮助吗？当我问这样的问题时，我不会坐着不管，我是会有所行动的。于是我给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执行长葛夫林写了一封信，我问他的团队是否需要任何的帮助，特别是为了帮助在伊拉克北部那个营地的残疾成人和儿童。我告诉他，如果需要轮椅，我们可以提供，甚至还能提供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琼尼书籍。求上帝祝福保守葛福林的心，他和我一样，从不认为我们做得足够，一定会不断地服侍帮助有需要的人。在一周之内，他帮助我们与伊拉克地区的团队取得联系，我们了解到他们那里确实需要轮椅，因为那个营地里确实有残疾的成人与儿童。营地中的大多数都是不得不迅速离开家园，甚至是被迫离开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营地，难民们几乎都是一无所有，当然也就不会有轮椅。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领导人问我们，琼尼之友可以提供多少轮椅，通常我们会仔细分配，以便我们有足够的轮椅来提供全球各地的需求。碰巧的是，今年我们又增加了400辆尚未分配出去的轮椅。于是我回答说，400辆轮椅能帮上忙吗？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负责人非常激动地说，当然，这是真的吗？感谢主。因此我们运送了2个货柜，其中不仅是儿童轮椅和成人轮椅，还包括拐杖和步行器，这些都是难民真正需要的东西。尽管该难民营非常靠近库尔德斯坦城市埃尔比勒，但伊斯兰的恐怖分子实在离得太近了，无法为我们世界之轮团队提供安全。因此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培训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去分发轮椅。所有的这些都将显示出来自耶稣基督的关心和同情。这就是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所做的，也是我们琼尼之友所做的。我们的事工总是将轮椅视为开始分享基督福音的绝佳入口，这是打开门并且开始对话的一种方式。当人们看到了轮椅的礼物，他们会想，为什么有人会做这样的事呢？为什么会这么的慷慨呢？于是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关于耶稣的事。
们都有天赋的才能，可以做许多事。每个人的天赋也不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考的主题是，我们有没有使用自己的天赋才能？如果您我愿意使用自己的天赋，我们很可能发现自己能做那么多事情而大吃一惊。在圣经马太福音25:14-30，耶稣说了一个银子的比喻。这个比喻说，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使自己的银子加增，让更多人享受上帝赐给您我之天赋带来的好处。耶稣说的银子原文是希腊文，是希腊钱币的一个数量单位。英语词汇当中天赋这个字就是源于希腊文的银子。我们可以清点自己的能力，看看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有哪些。您我怎么样最好的发挥才能呢？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有一个好建议，他说，尽您所能，现您所有，于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应该张贴在每个电冰箱的门上和每个浴室的镜子上，天天看，天天实践。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这完全要自己决定了。有一个人的建议很好，他说，每个人能够找到几件事情是他可以比身边人做得更好的，这些事情是您我应该常常做的。当我们列出所有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会很吃惊自己才能之多。确实的实践之后，我们的光将能够明亮照人，带给更多人的光明。我们曾经给过一些人帮助，但是很少有人在帮助人的功课上已经做到完美的。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有目的。如果您我把目的定在荣耀上帝与帮助别人之上，我们就会做得快乐。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自己的光。圣经马太福音5:16给了您我行事为人的最好标杆。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应该照亮在人们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上帝。请在纸上列出所有您能够为别人做的不同的服务，比方说写信、寄一张鼓励人的卡片、打电话给孤独的人等等。如果您心情低落，这正是您鼓励别人的时候，您会发现助人也帮助了自己的心情。人人都希望别人记得他。听众朋友，耶稣说过，您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您，就先这样的对待别人。这话是真的，照着去做，您 一定常常明亮发光。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如果一个小偷在集市上偷东西，被抓住了，被人狠狠打了一顿，这个小偷不会逢人就得意洋洋地讲他偷盗的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一种耻辱的事情，他甚至不希望自己认识的人知道，即便知道，也不希望别人谈起。甚至有些场合，当别人讲到有关偷窃的事情的时候，即便不是说他自己，他也会感觉特别别扭，想要逃避或是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话题。这是一个正常的人会有的反应。如果恶人纵火烧一个有孩子在里面的房子，而一个人为了救出被困在着火房子里的孩童，自己因此被烧伤，住院抢救，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在医院做植皮手术，过了半年多才差不多得以康复。当他讲到自己为救人受伤的事情时，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而当别人谈到他的英勇事迹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尽管他自己因此长时间处于伤痛之中，但一想到自己把活生生的孩子从火堆里抢救出来的时候，一切都值得和无怨无悔了。这就是行恶受苦和行善受苦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神的话语在彼得前书二章20-21节这样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信徒应做的很多事情，世人很多时候是理解不了的，甚至认为我们是傻的。如果因我们所做的，世人笑我们傻，没关系，因为主耶稣自己就做了很多世人理解不了的傻事。其中最傻的一件事，就是不让自己逃离患难，为要把我们从火堆里救出来。他忍耐世人的不解、辱骂和屈辱，最后顺服天父的旨意，把自己的性命都献上了。如果因我们所做的，别人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傻，我们要存温柔和尊重的心，向他们讲明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如果撒旦借助世人让我们遭受患难，想让我们不做傻事，转而与他们同舞，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0-12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你知道吗？作为信徒，我们在这条信仰之路上，魔鬼撒旦绝对是不会让我们走得平顺的，他总是会给我们制造麻烦和各种艰难险阻，所以我们会面对和经历很多的难处。但无论我们面临的环境如何，我们都要总是选择去做合神心意、能够带给神荣耀的事情，即便是因此我们蒙受损失、遭受患难，甚至失去生命。要知道，我 我们也是有福的，因我们在跟随那位得胜者耶稣基督的脚踪行。
您好，我是谢德华。古时有一位很有趣的人物，名字叫撒该。撒该是个犹太人，但是因为他帮助罗马政府向其他的犹太人收税，所以一般的犹太人不喜欢他，看不起他。他们知道税吏时常欺骗百姓，撒该是税吏长，所以他是个财主。撒该听说过有关耶稣的事情，使得他对耶稣有好奇心，但是他没有见过耶稣，没有亲自听耶稣讲道。哎，没想到啊，有一天耶稣见到撒该所在的城，就是耶利哥城。撒该 非趁机会看到耶稣不可，但是因为他个子太矮小，而群众围绕着耶稣，所以撒该看不到耶稣。怎么办呢？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记载说，撒该便跑到前面，爬上一棵桑树观看，因为他知道耶稣要从那里经过。也许撒该的心里认为，如果他能够见到耶稣，他就知足了。请您想想看，撒该是一位官员，他有钱有地位，虽然一般的犹太人恨他，但是他还是有他的自尊。我相信他穿的衣服是很高贵的，布料是最好的，但是为了见到耶稣，撒该把他的自尊摆在路边，爬上这棵树。他不在乎把衣服弄脏，他不管那些不尊重他的人会讥笑他，他只有一个目标，他要看到耶稣。结果呢？哎，没有想到啊，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抬头一看，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撒该高兴得很，他不但见到了耶稣，耶稣还知道他的名字，耶稣还要去他的家。哎，请你想想看啊，撒该是税吏长，在犹太人看来，他是罗马帝国的走狗，除了别的税吏和其他的官员以外，很少有人要在他家做客。但是耶稣自己提出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和撒该谈了些什么，但是从别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不会浪费时间，他不会浪费机会。耶稣又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他知道他需要跟每一个人说什么话，对撒该也不例外。耶稣用爱心告诉撒该他需要听到的真理，使得撒该把自己看透，认罪悔改。到了晚上，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撒该站起来宣布说，主啊，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我欺骗过谁就要还他四倍。换句话说，撒该表示他要悔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耶稣的反应呢？耶稣说，今天救恩领到这个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那就是耶稣，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听友，您也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天救恩也能够领到您的家。请您阅读圣经，好让耶稣向你说话。也许你我就是今天的撒该。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17岁的栗子早上起来，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他很惊讶地发现 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标题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个八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几千人留下评语，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把自己打死算了，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他是一个早产儿，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免疫系统很弱，体力也比一般人差。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不会思考，不会走路，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说，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养育他。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除了骨瘦如柴，身体很弱之外，倒也正常的成长。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第一天上学，小孩把他当成怪物，不愿意接近他。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他的父母说，你没问题，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把头抬起来，你带着微笑回去，继续做你自己。慢慢的，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栗子的父母还有他的两个妹妹，一直是他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每当他受到打击，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拖住他，为他打气。进入青少年期，因为他渴求被朋友接纳，他的外貌开始很困扰他，他觉得自己奇丑无比，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但是他很失望，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那天早上，当他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坠入谷底，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没有价值。在极度的伤痛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你要原谅那些人。栗子第一个念头是，不可能的。在无数的祷告之后，他领悟到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他哭了又哭，对自己说，人生在我的手里面，我可以选择哀伤，我也可以选择快乐。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他决定奋发向上，让自己更优秀，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他们是错的。他为自己设下了4个目标：念大学、出书、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他也更加的仰望神，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他说，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我虽然骨瘦如柴，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他不跟别人比较，不看他没有的，而是看他所拥有的。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他不但大学毕业，还出了2本书，也到处巡回演说，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例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那段经验虽然痛苦，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也深深地感谢神，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更有韧性，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透过她的父母，使她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神的爱使她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神的爱给她力量渡过难关，追求梦想。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抓不住自己的价值？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靠着神所赐的大能，活出您美丽的人生。我是何云。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24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主耶稣对要跟从他的人亲自说的话。然而从古至今，人人都只想要过安逸舒坦顺利和各样祝福的生活，不愿经历一点点的患难。尤其在当今世界，人人都是为己，很难做到舍己。一些想要跟随主耶稣的人，当讲到祝福的时候眉开眼笑，当讲到舍己为主摆上，甚至预备好自己经历各样患难的时候，忽然间变得愁眉苦脸，极其为难。几年前，教会一姊妹身患重病住院，由于他没有什么亲人在他身边关怀照顾他，当时教会每天安排了不同的人8小时一般的轮流照顾了他快10天。当时整个楼层的医务人员都为之感动，都说信教的人真好。临床的一位病友，一开始的2-3天都只是我们跟他打招呼，他笑笑简单回应一下，不怎么愿意和我们过多的交流。他时而站在病床边做一些拉伸肢体的动作，更多时候他是在观察我们和我们教会姊妹的谈天说地。有一天，他忽然主动向我们的姊妹说道，你们教会真好，派人轮流陪伴服侍你，带你做各样的检查，取各样报告，为你打饭读经聊天祷告。我其实也是一个基督徒，我的教会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我生病住院，也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我问他是哪个教会的，他告诉我说他没有委身哪个教会，经常往返于不同的教会间，哪个教会有活动觉得哪里好玩就往哪里去，聚会也不固定。我一听知道他是一个自由人，这也难怪教会没人知道和来看望他。 我知道教会有一类人，他们追求热闹，在不同的教会间往来，哪里热闹或是哪里有活动就往哪里跑。他们对教会的态度很微妙，他们不愿委身教会，来去自由，神龙建设不见尾。他们甚至到教会后，时常坐到最后一排或是某个角落，不愿意太显眼，也不愿意与人建立更多的联系，甚至不愿意与牧者有更多的亲近。他们基本也不会奉献，也不愿在各方面付出。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位职称是姊妹的人，他时常外出旅游，喜欢拍照，照片拍得也好。我们互加好友后，他还时常发一些精美的图片给我，很多图片我还用来做幻灯片的背景，他为此也很是高兴。他告诉我说，他至今单身，时间很是自由，很喜欢孩子。我一听，我问他是否愿意到主日学服侍，结果后面没有了他的消息。我在发消息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把我删除了。后面听人对我说，那个姊妹说我想操控他，想利用他白白为教会服务。对此我很是无语和惋惜。他认为所做的是在为人做，为教会做，而且是没有报酬白白的做。当他不知道所做的乃是为神做，是一份善功，而且他一切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主必会纪念他。以上所说类型的人在教会还不少，所以当他们生病或需要教会的关爱和关怀的时候，他们会抱怨教会不关爱他们。其实不是不关爱，而是因为他们在教会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教会对他们也是模糊的，很难知道他们的情况并给予及时的关爱。所以啊，精明的人想到的总是自己的益处，很想得到跟随主的好处，但又不愿舍己，背起自己单背的十字架去跟从主耶稣。这类人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声称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但别自欺，因为主在马太福音7:21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独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